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接下去讲哈，接下去刚刚上一堂讲哈，我们看一下在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四世纪第七章第二节跟十二节。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
好，谢谢。你看啊，这是多么大一个对比啊。这个十二节那里讲到米甸人哈，他们是怎样，像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连骆驼都多如海边的沙，是不是吓人啊？这么多的敌军，神跟他讲说什么？神跟这个他们讲，跟以色列人说什么？说哈，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一共是32000人。好，你看人家是连骆驼都多如海边的沙，像蝗虫一样，那他32000人，神说过多，我不能把敌人交在你手中。弟兄姊妹，你明白神这个做事的法则吗？啊，
不明白。
啊，不明白。好，这很诚实啊，就是说神有说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会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这就是神说过多的原因。你觉得靠着你的力量得胜的，那神为什么不要这样？因为你在那夸大，在那骄傲，你就会，因为神最憎恶的是骄傲的人，最憎恶的是骄傲。好，还有你在那夸大骄傲，你都经历不到神的恩，所以你人过多了，神就不施行恩典，那也就是你就没办法得胜，因为我不会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你明白神这个做事的法则吗？啊，你必须要明白这个神做事的法则，整本圣经都在讲这样子的事情，这就是软弱的奥秘。那神最后只选300个，好，300个，那这300个呢？为什么神这样子？啊，好，让他们知道完全不是他们。好，所以为什么后来那个基甸哈，在后来的时候，在第七章后面那个以法莲人哈，以法莲人哈，他们很喜欢放那个马后炮哈，就是这个打赢了哈，然后第八章一开始以法莲人哈就对基甸说，你为什么跟米甸人征战不招我们呢？哈，然后就跟基甸大大的争吵。好，那基甸你看他就很谦卑的回答，他就说，哎呀，他说你们 我所行的怎么能够跟你们比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我们来所摘的葡萄吗？就是你只拾取剩下的都比我摘的还多。那他说，神都已经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够比你们所行的呢？那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但是你要从这个去学习，也就是说，因为只选了300个人，所以基甸知道不是他能干， 不是他有勇力，他知道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不会骄傲，所以他就是很谦卑。好，那其实以法莲人是人家基甸他们已经追赶他们到了那个河了，河边了，然后以法莲人当然就要过河的，这个就他们就可以杀嘛，就抓了两个首领，但基甸就把功劳归给他们，哦，你看首领都是神都交在你们手中，我算什么呢？弟兄姊妹，神常常让我们在软弱中服侍他，好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那这样我们就不会骄傲，我们就可以继续被他使用，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蒙恩典。那什么时候我们都靠自己的话，你就不能变成我自己是神了嘛，你不需要神了，你不需要依靠神，这是骄傲跟独立的灵很可怕的地方。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你以为刚强的地方，你要特别的求主，就是说求主来帮助你，你不要一味着一直的做下去，我可以解决，我可以做好，有一天主就让你发现你再也没有这方面的器官可以做这些事了，好让你软弱的主说，总算现在我可以抱抱你了。兄弟们，学习依靠神，学习依靠神。那你看那个为什么神就是要拣选比较少人呢？因为神他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更多，就像以利沙一样，对不对？好，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满山的火车火马，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宁可你们天然的力量是那么薄弱那么少，不但是300个人，而是300人手中更没有武器，对，一个火把，一个是破瓶子，就虚惊一场而已啦，呐喊喊叫啊，神的灵就可以使他们听到，哦，吓得哦，就跑了。神常常他要做这个超自然的事，可是除非我们懂得依靠他，懂得来顺服他。好，那你要领受神丰满的恩典吗？你一定要学习懂得在软弱中来依靠他。你说，可是我明明就这么刚强，怎么办？你不要依靠你的刚强的那个。举例说，例如你的乐器你很熟，但是你要跟神说，神我不会，求你来高摩，你帮助我。好，那你很能干。做行政的工作很能干，这个对我驾轻就熟，你要说主你帮助我来做这些事，各样的事，各样的服事，主你帮助我来做这个设计这个，或者来做音响，或者来做管理，或者来做文字工作，你不管你多这方面多行，你不要很行拿来就做，有一天主会让你真的做的这方面的器官不能做，然后你就变得要来依靠神。可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到这样的地步，就是现在就来依靠神，依靠神，凡事来依靠神，你真是享福不尽啊。好，那第二个我要讲到我们领受神恩典的方法，怎么来领受神恩典，我们来看生命记15:5-6，神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来领受他丰满的恩典。生命记15:5-6，15:5-6，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好，谢谢。好，你看啊，神是不是怀着极大的恩典祝福要来临到他的百姓？好，那神就是说他的百姓其实当中都可以，不应该有穷人的，因为他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好，然后呢，神的百姓应该是可以借给很多国民，却不会不必向人家借贷的。好，而且是管辖许多国民，却他们却不能管辖你的。好，那这个条件是什么？你要蒙着这样的恩典，条件是什么？留意听从，不止听哦，听而且要顺从，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好，还有要谨慎的去遵守，谨守遵行所吩咐给你的一切的命令。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因为爱我们，所以赐给我们命令，他的命令都是因着爱我们而赐下的，为着要轻浮于我们。好，但如果你去读四世纪，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这个情形哦，一再的重演，差不多四世纪的情形都是这样，就是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给米甸人或者交给什么人这样，然后呢，那这个米甸人他们就压制以色列人，那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是他们压制他们到一个，米甸人压制他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以色列人因着米甸人的缘故就极其的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差不多每一个士师的兴起都是因着就是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就被神就耶和华就把他们交给仇敌。那交给仇敌呢，然后仇敌就压制他们，欺压他们，然后他们就觉得很苦很苦，或者很穷很穷，极其穷乏哦。他们穷乏到什么，连食物牛羊驴都没有，仇敌都没有留下给他们，穷到这样的地步哦。然后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然后神的爱哦，就是又来临到他们，然后神就又在兴起一个士师来。那士师呢，他也并不是多厉害的，只是神就是要定义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就借着这个士师，在软弱中神的恩典临到，然后又打败了仇敌，然后国中就太平多少年，这样，然后多少年以后呢，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这样历史一直重演。那你就发现其实神的百姓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可以借给别人，不需要向人借，可以管理别人，不需要被管的。好，可以那样的耶和华大大赐福的。那很多时候都是因着不顺服神的命令，不顺服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留意遵守神的话，是你蒙恩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这一生啊，我常常回想啊，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这么蒙福呢？我为什么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呢？我信主这35年来，真的是这么蒙福，36年，为什么这么蒙福呢？我发现我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听话。就是听话而已。我发现我没有什么恩赐，真的没有什么恩赐。那居然可以在这个美国的矽谷服侍A 鹦鹉，什么都不会了。这训练中心学生可能不知道这个笑话，他们有的在不知道举手，A 鹦鹉不知道举手。 好，谢谢请放下。就是我在主日有讲过，就是说有一个人去买一只鹦鹉呢，哈，然后那个老板就告诉他买这只 A 鹦鹉哈，这只最贵哈，这样。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这个 B 鹦鹉会讲英文哈，这个 C 鹦鹉会打电脑哈 ，A 鹦鹉什么都不会哈。他说那我什么都不会，为什么要我买呢？他说因为 B 鹦鹉跟 C 鹦鹉都听 A 鹦鹉的话。哈哈，都听他的话。那我发现你要做 A 鹦鹉有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好好听神的话，是吧？你不会电脑，却在电脑每个人会中每个都会的地方要牧养他们。好，刚开始来这讲什么都听不懂，什么 bug 又是什么，好多他好多术语，好多术语，好多呢都是问我朋友，他说什么，这样也可以牧会，你看看对不对？好，所以你不需要太能干，太多太有恩赐，你需要的就是听话就够了，听神的话，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绝对的去顺服，你就蒙福了。你去看生命记28章，哎呀，讲得那么清楚，你只要谨守听我的话，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蒙福，哇，真的看到那些蒙福，真的实在是，然后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怎么样都蒙福。那我服侍主这26年来，我真的看见这样的人，我也看见我们当中有些人也不是很多么聪明啊，多么能干，诶，他就可以在电脑公司一直的做一直做，还可以被加薪，他也是因为只有一个秘诀，听话，听神的话，然后神说要在公司怎么顺服老板，他就怎么顺服，他就一直听话，居然可以在这工作这么多年。那所以呢，像马拉基书3章10到12节讲的，神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纳入府库。哦，很多人就是我没有办法顺服神这个命令。好，神讲这个是怎么样？你看马拉基书3章10到12节，神说什么？神是为了要倾福于你，要敞开天窗倾福于你，知道吗？神的命令常常叫你遵守，都为了要祝福你。而今天如果你没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去领受，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去好好顺服神的命令。这节圣经马拉基书3章10到12节在末后的世代会非常真实的来显出神的应许来。那些没有遵守这个真实去遵守的，你就发现他实在活着没保障，不管他多会赚钱。末后的时代是一个多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大大震动的时代，所以神的话你要去遵守。好，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5章10到12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好，这个10到12节呢，他整个的意思就是在讲，他说你如果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呢你就会住在我的爱里，藏在我的爱里，就是住在我的爱里，好，就是你常常会饱尝我的慈爱，住在我的爱里，然后呢住在我的爱里呢，就会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你喜欢喜乐吗？喜欢嘛，对不对？这个时代特别是需要喜乐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忧郁症的人最多。 但是最好的医治你的忧郁症，最好医治你的方法是什么呢？啊，遵守神的命令，认真的去遵守神的命令。神说，我的喜乐就会在你的里面，而且叫你的喜乐满足，是一种满足的喜乐，不是小小一点点的喜乐，不是中乐透奖了，快乐的，可能快乐的一两个月，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烦恼。那，而且呢，他这里特别讲的遵守我的命令，他特别讲的一个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的命令。而且是要怎么爱呢？是我怎么样爱你，你也怎么样去爱人，而去遵守这个命令，你的喜乐就满足。所以你要预防忧郁症，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一直去爱人，一直去关怀人，去爱人。这怎么？这是最好的药，不骗你，神说的真的是这样。而且他说要怎么爱呢？要爱人，要爱到怎么样？像我爱你们一样的爱。那耶稣怎么爱我们？啊？是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就爱我们了。是我们还在抵挡他的时候，与他为仇为敌的时候就爱他，他就爱我们了。是我们在背逆他，在抵挡他，啊，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是我们杀害他的时候他爱我们。就是呢，神叫我们要这样去爱。他说这样的去爱，你的喜乐就满足。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不快乐，你不喜乐，就是没有去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没有去爱，没有去爱。那耶稣怎么爱我们啊？耶稣在是我们还做罪人很不可爱的时候爱我们，是我们还很可憎恶的时候爱我们，是我们很不了解他，常常他讲什么都听不懂，而且还反叛抵挡猜疑他的时候，很伤他的心的时候，他爱我们。你弟兄姊妹，神说你要领受我丰满的恩典吗？你就去爱，去爱那个，那去爱那个就是永远都不承认有错的，很伤害你又永远都不承认自己有错的，去爱那个常常抵挡你的，去爱那个意见跟你最不一样的，就去爱他，你的喜乐就满足。你愿不愿意？好少人哦，愿不愿意啊？
愿意。
愿意你就会成为光头的属天的和尚了，因为这是一个属天的思想，这就是一个我领受了丰满的恩典的人自然会有的反应。你说哎呀，我就是没有领受恩典嘛，所以我没有办法这样去爱人。可是耶稣是这样爱你啊，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也许在你的家庭成长过程没有人这样爱你，但是耶稣来爱你了，耶稣来为你死了，他来为你受辱骂，为你受鞭伤，好叫你可以跟父神和好，好叫你成为尊贵的王子。他已经爱你了，所以恩典已经临到你了。你怎么领受这个恩典？你一直让流出去，那个恩典就更多临到你身上。神说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而且是上尖下流的给你。你渴望有人爱你吗？你就多多去爱，你越多的去爱，你就得着神越大的爱，圣灵越大的内住在你的身上。你渴望神能够在经济上更多祝福我吗？你就更多的去奉献，去周济穷人，神就更多的赐给你。这就是神的法则。人说你希望人家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样去对待人。那也就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就一直去做这件事，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法则，恩典的法则，恩典流通的法则。恩典是流通的，神的恩典从来不扣留的，丰满的恩典，丰满的恩典。好，那 所以你要喜乐，因为幕后的时代如果看环境有很多没有办法喜乐，但是神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喜乐满足，可以有一个满足喜乐，是什么啊？去遵守他的命令，去遵守他的命令。那他有很多命令你要去遵守，那有一个最重要的命令，最难的就是去爱人，像神爱我们一样去做。你一直去做，你就一直喜乐起来，你就领受丰满的恩典。好，那神要我们在好，最后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好，这个又是一个原则哈，就是神的恩典他已经预定好要给你，但是呢，他要你去走，他的命令是要你是什么？脚掌所踏，所以你要去踏。好，那以色列百姓呢？结果呢？他们只走遍了神所指定的境地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得着神所要给他们的，就只得了三分之一。好，那有一位老弟兄哈，那有人就问他说哈，说老弟兄啊，为什么你有这样多的平安跟喜乐呢？他就说，哦，我只是扑在神极大极宝贝的应许上，好，也就是说，我就是把自己扑在这个神极大极宝贝的应许上，把神应许中的一切的丰富都算作是我的，那我就得着了。他说真是荣耀啊，荣耀啊。所以你只要去扑在神的应许上，你就可以得着神所有的丰富。好，神的每一个应许，你就说主，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一定要得着。好，那他的应许有很多也要你要做的，例如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他应许要给你，可是呢你就要去得，你就要去踏。好，你也就是说你要踏出去，好，你要去攻占神是要给你的。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11章第五第六节。
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拣选的恩典，好，拣选的恩典，我们需要明白，你今天不是因着你的行为，不是因着你做了什么，而是因着神拣选你，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你，然后他就预定你，因为他有一些美梦在你的身上，他要来成就。好，就像他要成就在约翰或者彼得的身上，神也一样要成就在你身上。好，那所以你不要看你自己现在觉得我再怎么样我都是个不成才的人，我怎么看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你一定要明白，你今天会坐在这里，你今天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神先拣选你，不是你拣选神。而神拣选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知道啊，软弱的罪人，神是拣选这样的。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得着这个恩典，很需要就是我不要看自己，我越不看自己，我越去看神的恩典，我越一直持定神的应许，你就一直被改变成神，那个神的美梦就成就在你的身上。好，我们再看生命记第七第八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七第八节，生命记 生命记第七章
第七
对哈、哦、生命记第七章七八节哈、嗯、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哈
并非因你的人数多于别人，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对，好，好，那就说哈，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拣选的恩典吗？就是说，他就是因着他的爱，他拣选了你，他拣选你，他就专爱你，就爱你像爱到像眼中的同人。好，那并不是你人数比别人多，哈。而且反而其实你是最少的，好，不是你是强大的族，你其实是最小的弱族，好，还有呢，他说只因为耶和华要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好，他要守他的这个跟你列祖所立的这个约，他就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好，那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讲，可是在我们也是属灵的以色列，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跟随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脚中走的，好，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都成为我们的，那神拣选你做他的儿子，神专爱你，好，那我们如果明白这样，是神拣选的恩典，不在他刚刚罗马书十一章讲到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更加的谦卑，更对别人有恩典，也就是说不是因着我好，而是因着神拣选我。好，那我们再看生命记29章，好，生命记29章19到21节。
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是蒙拣选、蒙恩典，好，但是呢，如果我们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好，可是我们觉得，哎。神也并没有惩罚我啊，哈、哦，我还是平安啊，也并没有什么灾祸临到我。他说你要小心，好、哦，那个其实只是神还在宽容忍耐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他的宽容忍耐我们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你要得神的恩典，一定要悔改，好、哦，你如果还继续的在那玩梗啊，觉得你看我这样子也没关系啊，哈哈，神说耶和华必不饶恕，然后就开始怒气会发作。我们需要明白这样，好，这个对我们自己还有对别人，好像觉得说，为什么他这样，神都还不管教他，神还在宽容，还在忍耐，还在希望他能够悔改，对我们自己也是。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你不要去看环境，我是蒙祝福还是被管教才表达我是对或错，而是我最重要的是我一直要去顺服神的话就对了，你了解吗？你不要用我现在没有被管教啊表示我都没错，不是的，好像现在恩典还没拿离开，我还在蒙祝福，我不要就以为表示说，所以你看我没有错啊，我就可以自夸，好，但是他说你要一直注意的就是去遵守神的话，不要用这些来评判自己或者评判别人。好，那我们再看28章，生命记28章47、48节。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喜，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
好，谢谢。那你看，他说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来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好，所以你就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好，而且他会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好，那这个让我们知道恩典，神实在是那样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不能在恩典中坠落。好，恩典不是叫我们这个反而随便，反而坠落。好，像这个犹大叔第四节那里讲的，他说他们那用恩典呢来当做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好，那我们不要我想我们可能还是看一下犹大叔在启示录之前犹大叔第四节，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对，好，就是说恩典不是让你来放纵情欲的机会。好，就是说反正神都会都是恩典啊，都会赦免啊，所以我还是先做然后再跟他认罪就好了啦。好，或者反正我就为所欲为，到最后只要跟他认错就好了。他说你要留意，你不要在恩典中坠落，不要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那就是说神的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而且领我们使我们深深来爱他的。像有一个基督徒他就看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觉得说这个基督徒就说怎么会当一个这个小组长，就说他怎么会当一个领袖，好，这样。那他心里就很纳闷，觉得他也没有很追求为什么他会这样当领袖。结果神就跟他说说小兵当不成，我升他做将军。好，那这个基督徒就觉得说对，他就不懂啊，神讲这句话他还是不懂，他觉得小兵当不成绝对不能当将军的，对不对？一定要小兵慢慢升为班长、排长然后这样这个上去的少校、中校，怎么会小兵当不成，我升他做将军？好，那这个基督徒呢？后来神就又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只一只公山羊就在这个祭坛的旁边。好，在祭坛旁边，然后这里脖子绑着一个圈圈然后手脚就是五个圈圈五个绳子圈圈都这样被绑起来然后他就站在那没事做，就很无聊这样站在那这是一幕就这样站在那没事做。然后后来呢没事做，后来他就把头的这个圈圈绑他的这个绳子拿开，然后就手脚绑他的这个绳子他全都拿掉，然后就跑走了这是第一幕。第二幕呢他又跑回来了，跑到祭坛前自己又把手跟脚都绑上，脖子也自己绑上去了，脖子绑上去了。这样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神拣选的恩典，神拣选这个基督徒是要在他祭坛前被神约束来侍奉神，但是呢他不愿意在祭坛前，他也不愿意被绑 被约束，拔掉，都拔掉，这样好。但是神的恩典会一直坐在他身上，神就说小兵当不成，我升他做将军。好，也就是说有些基督徒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将军实在要从小兵当起的，以至于每一样都会做，这样。但是神拣选他了，他当小兵他就不要，他跑走了，所以神就让他做将军。好，他就愿意被来做，然后神就会做成神的功在他身上，到他自己甘心乐意的被绑在祭坛前献上为祭。这样你了解吗？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恩典伟大的力量。全世界整个宇宙最大的力量就是恩典，因为这恩典可以叫我们这些自私的、顽固的、悖逆的、不愿意被约束的、骄傲的，甘心的来到这被约束。我们这想安逸的人，甘心的愿意来祭坛前被献为当祭物。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恩典的力量，伟大的力量，全宇宙最伟大的力量，可以叫最狡猾、最诡诈、最自私、人不耻的人都会整个被改变。这就是神的恩典。那这样的恩典呢，叫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九章，最后看这节就结束，《生命记》第九章第四到第七节。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
Amen。 好，你看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好，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进到美地，并不是因我们的义，我们其实是因着景象的百姓。好，神把这个地给我们，其实是因着他们的恶。好，那我们进去得这个地，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心里正直，好，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所以耶和华把他们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这弟兄姊妹明白吗？神一切的恩典临到我们，都是因着他的应许，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你们借着信心跟随亚伯拉罕脚中的，你就临这些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可是并不是因着我们比别人好。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这样的恩典，神爱世人，那我就知道神对我的爱并不是因为我比较好。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当神在审判别国、审判别人的时候，神在管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骄傲、得意、论断、瞧不起别人，知道吗？我们就会像神一样有恩典、有怜悯。这就是神的这个爱，使世人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可夸的，一个都没有可夸的。好，在我们建堂，我们这些建堂一切都建完成以后，好，那有一次妮塔就说，他就说， 你们怎么讲，就是说建这个堂哈，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是因为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哈，我们怎么样的祈祷祷告，哈，哈。那妮塔就说，啊，是啊，是因着神的恩典，哇，我就光被光照，对，所以我以后就不再敢讲，是因着我们怎样奋力的祷告，而是因着神的恩典，这个堂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金贝克，金贝克呢，当他从监牢放出来以后，他都尽量不去参加任何的团体，哈，因为他觉得别人会对他不耻，就是很以他为羞耻，哈，因为他的事件使得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都被社会上所这个批评论断，所瞧不起。以至于人家对于教会都开始有一个不信任，这样好，所以别人会觉得他是教会的害群之马，好，羞辱神，好，使教会变得这样，好，那可是后来呢？有一次，他的儿子去参加一个特会，好，那个特会呢，完毕了以后呢，哈，那个特会他们就是有一个节目专门是在这个帮助一些那个什么骑摩托车的技师哈，或者是一些好像比较各方面行为上各方面人家很不喜欢的这样哈，这样那他们就怎么帮助这些人，以至于这些人后来就生命改变这样。好，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做见证，那不只是一个特会，很长期的好几个月的一个节目，一个训练这样。那他的儿子呢后来就做见证这样，好，做见证。那他儿子以前也是不敢承认他是金贝克的儿子。因为他在学校啦，在什么都会被人家瞧不起呀，这样子欺负这样。可是他儿子经过这个以后，他那一天就在台上，他就说：“我是金贝克的儿子，我爸爸就叫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哈，这样。”哇，下面的人就7000个人就鼓掌哦，这样哈，这样哈，好。然后后来他们还告诉他说 ：“Jimmy， 我们爱你。”有人还站起来这样讲哈，这样好。啊 ，Jimmy 哥，那这个牧师特地的邀 Jimmy 哥来参加这个，好，这样他说，因为你儿子要做见证，你要不要来看他做见证？好 ，Jimmy 哥就坐在角落这样子啊，他就看。哇，他说那整个7000个人这样鼓掌，这样的支持他的儿子什么，他说对他也是一个很好很被爱到这样齁。然后后来他儿子做完见证，他就讲到他家发生的这些事，然后后来他怎么样，然后来到这里怎么样这样。那后来呢这个牧师就说每一个做父亲的都是可以来这个听他儿子的见证，我们今天很高兴君贝克在我们当中来听他儿子的见证，好，请他来前面，好，哇，全场就这样鼓掌哦，鼓掌这样子哈，然后他真的都要发抖了这样子哈，啊，然后来到前面的时候哈，那来到前面，然后他就先去抱他儿子，抱那个牧师，然后他就讲几句话哈，哇，全场站起来哦，这样鼓掌啊，这样哈，然后有一个人就说他说Jim， 他说金贝克哈，金啊，我们爱你哈，这样他说我们都爱你，这样哦，大家就说我们爱你，他说他那一天得到很大的医治，好，所以那一天他回跟他的儿子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他那么深的感谢神，说神啊，谢谢你的爱，你对我是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 他就说他6年都没有去参加过团体去见人这样，可是他那一天真的发现这个团体就像他的家一样，就像他的家一样，这样来接纳他。好，那我就是想到说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是你成功，哇，就敬佩你；你失败，你做错事，就唾弃你。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常常在一个人失败，一个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去爱他，去扶持他，去支持他。那如果是这样，有很多本来被神用的一些仆人，他们一时的怎么样，然后犯了错，无论是这个有外遇啦，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就不会从此就啊，神要制作一个器皿那么久，那么不容易。可是只要他做错一件事，而那件事是道德上的事，整个就永远就是被唾弃。可是我就看到，哇，也是有这样充满了恩典的爱的教会，他们懂得这样去支持一个人，以至于神的爱、神的恩典透过他们来临到这个犯错的人身上，使他可以再起来，可以再被神用。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也要这样子的去流出这样的恩典去给别人。好，那领受神的恩典，我今天讲了一些方法，一个就是软弱。所以我们常常不耻那些失败的人，但是你不知道失败的人神的恩典常常更丰富的领到他，因为这时候正是神建造他的机会了。好，所以我们也要做神所做的。好，那另外我们懂得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大能大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习主我不会，我要依靠你。还有对我自己的软弱，我不需要以为羞耻，我不要常常拿我自己的弱点、缺点一直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这些缺点如果我懂得来靠神的恩典，那会成为神大能大力彰显的点。好，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不起别人、瞧不起别人，也没有一个人需要自卑感。如果我们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你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恩典，要得着永生，是一个一直增长的生命，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更新的生命。好，那我们也自己对自己是这样，也对别人是这样。好，那求主让我们真的是一直来领受他丰满的恩典。好，借着遵行他的话，认真的去遵行他的话，去彼此相爱，好，去活在他的爱中。好，那我相信神有更大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中，在家中更多有恩典去对待那些软弱的。好，那还有我最后一节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保罗特别写给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一个胆小的、软弱的小弟兄，又年轻，又胆怯。好，但是保罗特别的鼓励他，告诉他，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所以你要常常宣告这样话，主啊，我在你丰满的恩典里我领受了，而且我要在你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是软弱的，但是在你的恩典里面我是刚强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神的大能大力在我的身上显得完全。好，那在禁食的期间也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主，我就靠着你的恩典我刚强，你来宣告神的话。好，你来连于神，你就刚强起来。好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颂赞诗选316首。 个神的恩典在英文其实是 the mercies of God， 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怜悯，因为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如果愿蒙恩，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对别人越有怜悯越有恩典。什么时候我们对别人常常要求很严格，很容易批评论断，对别人的量的尺寸常常很严格，常常我们需要更多祷告，主啊，怜悯我，怜悯我，求你恩典更多领到我，让我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好，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典使我兴起，你的恩典使我喜乐欢呼。主啊，我要一生一世的活在你的恩中，活在你的爱中，愿你的恩典更丰富的来充满我。主啊，主啊，我要丰丰富富的领受你的恩典，让我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常常的来对待别人，这样充满你的恩典。
是的，主，你没有按照我的过犯待我，主，你也没有按照我的罪孽审判我，主啊，你是用你的恩典将我来召回。
是，
主啊，谢谢你加添这么多的恩典在我身上，主啊，这次求你帮助我，让我做一个有恩典的孩子。
Amen。
我还要更高来夸你的恩典，我帮助我们台湾这边成为软弱的。
恩典。
Amen。 稣，谢谢你把我们所不配的恩典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你的恩典真的融化了我们的心，你的恩典也能够把我们那个花岗岩的那个错误的思想引垒都完全的炸掉。哦，主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充满你那属天的爱、属天的眼光。主啊，你的恩典使我们变得尊贵，所以我们敢夸自己的软弱，好将你的能力覆庇我们，好将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主，我们爱你，愿你得着一切的称颂、荣耀、爱戴。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